小妹儿，你对一个人最高级别的信任是什么呀？跟着懒人哥哥出门不带脑子，他动脑子就行了，我负责吃喝玩乐。这个就是我对一个人最大的信任感。嗨，各位亲爱的小伙伴，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电台出品的《万万没想到》。每天早上的8点钟和晚上的7点钟，我们都是在喜马拉雅同步直播的哈。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来找我一起玩。那个直播时间调整了，主要是因为四季的变化。什么时候听节目还得看四季了是吧？一大早的时候啊，我就问囧哥哥，囧哥哥，你还记得你的初恋吗？他默默地点了一支烟，45度角仰望着天空，给我讲了一段啊爱恨缠绵的故事。我静静地听完之后啊，然后就拍了拍他的肩膀，熊哥哥，你连初恋都记那么清楚啊，你上个月问我借的5块钱你咋不记得了？怎么样，这个挑战方式你们有没有学到呢？希望小伙伴们活学活用，下次你也尝试一下。上学的时候啊，总觉得自个的词汇量实在是太少了，我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去形容幸福、期望、甜蜜、相守、依赖、眷恋、被爱、开心、快乐、珍惜，就这些词儿吧，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毕业之后的话呢，我终于明白了，只有一个词能够形容幸福，那就是有钱。做人还是要厚道一点。完了完了完了，我这开悟是不是属于比较晚呢？悬梁刺骨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那就是治疗失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看书。所以当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希望你可以拿起来那些书，然后反复的看一看，你就会发现你睡得更香了。上期节目啊，我们聊到了说你愿意去小镇上躺平，还是选择去大城市闯荡呢？好朋友亮跟我说，小妹儿啊，我现在就搁大城市里边闯荡呢。哎，这一年回家的次数用手指头都能掰得清楚。我还寻思了，你想说这回家的次数用手指头脚趾头都数不过来呢。有些小伙伴呢愿意去大城市啊，毕竟大城市的话呢有更多呀机会，然后小城市的话呢是完了之后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安逸一点，但其实小城市生活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啊，东家长李家短，这一天天呢七大姑八大姨，谁谁又结婚啦，谁谁又生二胎啦，你就搁小城市里边啊，你有没有觉得一瞬间就特别的累？你七大姑八大姨问你，哎呦你怎么还不找对象呢，怎么回事儿，小伙子是不是哪不正常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小城市的这个生活的话，其实大家伙都是很努力的，很多人都认为大城市节奏快，大家更努力更勤奋，其实小城市的人也比较勤奋的，这个当然也是要取决于啊某一个人嘛，对吧，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越是到小城市的人越去考公的比较多，越小的城市啊，企业上呢是比较少的，企业的规模呢不会特别大，这些工作啊一般都不会有什么技术含量，所以很多大学生呢在毕业之后是很难去找到合适的工作的，与其这样在一些单位里工作，还不如去奋斗一把，然后上岸上岸上岸。而且城市越小的话呢，这个圈子也就越小了，大街上随便你找个人，很有可能两个人之间都有着某种关系，就是你知道这个人情世故嘛哈，各位亲爱的宝子们，没有人情寸步难行，大部分的亲戚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样子的亲戚了， 你理解的帮忙，可能和亲戚朋友理解的帮忙，那可能是天差地别的两件事情。搁小城市嘛，爱玩啊，爱喝呀，爱闹呀，完了之后还爱找关系办事儿啊。各位亲爱的宝子们，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如果说你在自个的城市里上岸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寸步难行呢。小城市好，那是因为你爸爸你妈妈在那儿，对吧？这是咱的优点。那要是如果撇开这个的话呢，各位亲爱的宝子们，你品你品你细品，到底是城市不好混还是老家不太好混呢？总之就是努力提升我们谋生的能力吧。这个时代当中也可以跟小妹一起来聊聊天哦。有人说啦，哎，我搁老家的话呢，我有一个大院子，我种种小菜，我赚的少，我花的也少呀，哎，这日子不就是挺好过的吗？但是话说回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老家的话，人情世故真的是不少分用呢。人情世故，今天二姨的儿子结婚了，完了之后的话呢，明天他大姨的孩子生二胎了。你说这年头200-300还能拿得出手吗？今天初恋结婚了，明天完了发小结婚了，后天的时候的话呢，哎，完了这个表哥又添二胎了。有些人回老家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就是老家的那种人情世故吧，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啊，都不想走。我一个好朋友囧哥哥就是，过年我肯定不回老家，我出去玩去，我何必回去呢？完了之后我走进一串门，我给自己找气受呢。那种互相攀比让我感觉到难堪和无奈，就他们的嘴他们的脸让我感觉到厌恶。你发现了没有，各位亲爱的宝子们，有时候你回老家之后反而可能觉得会更累。在外面的话呢，就是属于那种，哎，你是谁我是谁，咱们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关系，我做什么事情管我什么事儿，你做什么事情关他什么事儿，总之就是呢，自己一个人过得挺潇洒来着。老家的琐事儿还是比较多的哟。这个时段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所经历的那些人情世故，这个呀是永远都绕不开的。好朋友说，小妹儿啊，你知道吗，就是搁老家的时候的话真的觉得好累呀，就是既要满足老爸老妈的面子，完了之后还得要保持自己的里子，这面子跟里子如果说都想和谐好，属实是太难了。而且现在搁老家里边，完了之后攀比的也不少啊。你看过年的时候，那回家的一排排豪车，哎，咱主打的就是这个租车行业的生意是真火呀。你们还会去参加同学聚会吗？咱只能说上一说，过自己的日子，让他们去一轮去吧。想想看呢，马上就要到2025年了哈，没多久了，也就是8个月的时间左右吧。没找对象呢，赶紧找对象。每一年完了回老家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吐槽，小妹儿啊，这年头已经不是曾经了，偶尔去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也是感觉感慨比较多呀。要么就是被老爸催婚，要么就是被老妈催婚，要么就是被亲戚花式的催婚，要么就是被同学嫌弃，哟，这出去混这么多年还没混出来啥样啊。你说主打的是不是气人？跟你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那个隔壁老王啊，他混的可能都比咱好，完了之后长得没你帅，身板没你正，哎，这日子过得还比咱好。但是小妹在这只能提醒大家伙一下，就是，哎呀，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大家各自回各家，完了各自找各妈，完了开心快乐就好啦。 人有时候真不能攀比，你越比越累，是不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的时候开心就好，快乐就好。你们还记得那个你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小伙伴吗？小妹儿，你知道吗？别人是衣锦还乡，我不一样，我是穷归故里呀。没事，不要紧的。完了之后，这年头，哎呀，落叶归根，有时候还得常回家看一看呢。有钱没钱都得常回家看一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同不同意呢？前两天啊，纵横哥哥呢带他女朋友回老家了，咱就该说不说呀，他这个女朋友人长得特别漂亮，而且还特别勤快。纵横哥哥一紧张完了之后的话呢，就跟他爸说，爸，明天我就结婚，后天我就生孩子。哎，你们找的对象你爸你妈都同意吗？比如说你们平时带女朋友回家，会不会也会看爸爸妈妈的脸色？就是爸爸妈妈比较喜欢的，基本上这个结婚就板上钉钉了。如果说老爸老妈完了之后不太喜欢，你可能回去找个理由就打发了。前两天我一姐妹跟我说，小妹你都不知道，我跟我男朋友回家，哎，可别提了。进他家的第一个瞬间，我就发现他妈压根就不欢迎我，我都能够预想到后面我男朋友肯定得找机会跟我分手了，毕竟他是一个妈宝男。我一姐妹跟我说，小妹儿，我打算近期回归家庭，目前在家做全职儿女，我打算回个老家让亲戚们过过嘴瘾。我们已经开通了一项业务，就是带相亲。为啥？因为我够丑呀。你发现了吗？现在的相亲状态就是媒婆人老实话不多，可实际上就是人老实话不多。每次回老家的时候，关于我的谣言我全部都要听清楚，看看这群人是怎么造谣我的。哎，我一哥们跟我说，小妹儿，你知道吗？我带女朋友回家，老爸老妈完了之后，就是给我那个眼神示意，我就知道，哎，这个儿媳妇儿妥了。哎，再也不用纠结在女朋友跟老爸老妈之间徘徊了。其实结婚啊，它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双方家庭的事情。有的吧，你爱得死去活来的，但是老爸老妈愣是不同意。遇到这种不同意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愁人呐，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你第一次带女朋友或者说带男朋友回家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看上你呢？也欢迎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哥们儿一起来聊一聊，假如说老爸老妈不喜欢我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该怎么办呢？其实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种难题。假如说老爸老妈不喜欢你交往的对象，可能是因为在他们眼睛里头，他们的孩子也比别人家的更为优秀，你选的那个人压根儿就配不上你。你首先要向老爸老妈澄清你对这对关系的定位。当你决定把男朋友或者说女朋友介绍给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自觉地把这个过程解读为谈婚论嫁的程序，会相当相当之挑剔的。我跟你说，你如果假如想要带女朋友回家，一定要提前跟爸爸妈妈打个招呼啊，就你觉得这个人还不错，正在学习恋爱呢，正在学习相处呢，请他们出出主意把把关。哎，这样老爸老妈也能够接受啊。你不能上来就说，妈，我这非他不娶，爸，我这非他不嫁，那你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还有就是说，如果老爸老妈真的不喜欢你，一定要带着好奇的态度去了解老爸老妈不喜欢的原因是啥。比如说呢，老爸老妈会说，哎呀，对方家境不够好，那他们肯定是担心贫贱夫妻百事哀吗？他们如果说，哎呀，这姑娘的学历跟工作不好，哎，他们那肯定就是害怕很多生活的重担压你一个人身上吗？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仔仔细细的去了解老爸老妈他为啥不同意，他为什么讨厌对方。再有就是呢，让老爸老妈看看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嘛，对吧？你要让他知道你是一个成熟的，你一个独立的，一个负责的成年人。如果说以上内容以上努力你都做了，完了你爸妈还不喜欢，那我只能说换吧。 这个毕竟老爸老妈是吧，他们的眼光比咱们毒辣呀。我说的是正常的父母啊，不是那种有事没事完了之后净找事的爸爸妈妈。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万没想到，然后小妹的节目小糖豆的魔法冒险记，需要你的好评，需要你的月票，需要你来听一听哟。然后小甜豆爱成语是一个免费的成语节目，然后也欢迎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带着你们的娃一起来收听我们的快乐学成语吧。好了，我们下期继续约吧，拜拜。